武汉再爆枪击 ，G205 国道交通警夜查遭重创，15人受伤，3人殉职。美国财长警告，90日内若未达成协议，将恢复对等关税。梅洛尼冷酷刑事，马克龙欧盟内讧引关注。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击，封锁10个星期后首次放行物资。葡萄牙国会大选提前投票，中右翼联盟有望胜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19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在中共高压统治和经济下行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就好像高压煲一样，各种暴力事件正呈现爆升的趋势。就在刚刚过去的18号晚，湖北武汉一处烧烤摊档又发生一宗震惊全球的枪击案。根据 X 平台多个账号发表的影片显示，18号当晚，湖北武汉桥口区崇仁街爱国社区一间餐馆附近发生一宗枪击事件。影片显示多人倒地，现场血迹斑斑。目击者说，一名枪手当街扫射食客，至少开了4枪，导致两人中弹离世，其中一人头部中枪，当场毙命。疑犯犯案后揸车逃走。影片显示现场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有知情者表示，遇难者中包括一个企业老板和他的司机，疑似因为经济纠纷引发这场悲剧。而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4月22号，浙江台州亦爆发枪战，一名被指控为缅北通缉犯的红姓男子挟持的士击毙司机，并和特警发生激烈交火，4名警察在激战中中弹丧生。即使官方通报说这名通缉犯已被击毙，但民间不断流传他成功逃脱的讲法，而相关网络信息几乎全部被删除，真相到现在都是扑朔迷离。而就在这两天，5月16号凌晨3点， G205 国道又发生一宗惨烈车祸，一辆重型货车失控撞到交通警夜晚在这里抄牌的现场，导致3名民警当场殉职，15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影片显示警车扭曲变形，装备四散，血迹斑斑。一名重伤警员被抬上担架时仍然紧握未写完的罚单，另一名则在执法纪录仪中定格在事故前最后3秒。官方讲法是司机疲劳驾驶所致，但中共一贯讲大话，真实情况外界不得而知。 X 平台有网友在武汉枪击案的贴文下方分享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去年6月一个记者会上的发言。那次记者会上，毛宁公然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而当彭博社记者质问你怎证明啊，毛宁顿时口哑哑，只能够尴尬地回应说你生活在中国你应该都感受到的。他回应吞吞吐吐，信心不足，微表情一度差点笑了出来。有网友挖苦说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更有人讽刺说中共将一切不安全的信息全部删晒，于是就变成最安全了。中共一味隐瞒真相，不敢承认危机，无数一线警员和无辜百姓正用生命不断拆穿中共的大话。美国财长贝森特18号表示，如果各国在90日内未同美方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恢复对等关税政策。他指出，川普总统已明确表示，如果对方缺乏诚意，关税将回到去4月2号宣布的水平。贝森特在接受 CNN 节目采访时表示， 美国目前正在和18个主要贸易伙伴展开谈判，但未说明恢复关税的具体时间。他补充说，小型贸易对象将由美方直接设定税率，并考虑对中美洲、非洲等地区实施统一税率。4月2号，川普宣布对等关税，并将那一日称为解放日，但随后因美债市场动荡，暂缓实施90日，税率先降至 10%。16号，川普在阿布扎比曾表示，全球约有150个国家希望同美方达成协议，美方将优先处理重点对象。川普的关税政策因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心，但是贝森特说，这个是一种战略性模糊，目的是避免过早出牌。他相信最终结果将有利于消费者、劳工和零售商。对于中小企业依赖中国产品的问题，贝森特表示，美方会继续保持低税率，但不少企业已因成本上升而各自扩张计划。部分企业靠加价转嫁关税，引发政府不满。沃尔玛宣布加价后，川普要求他自行吸收。贝森特说，已经和沃尔玛执行总裁沟通，对方会承担一部分，其余可能转嫁给消费者。另外，美中达成90日的关税休战，但多位专家警告，中共可能藉此拖延谈判时间，以谋求更大谈判优势。英国智库 Henry Jackson Society 研究员 Christopher Bolding 指出，目前谈判达成继续讨论的框架，实质内容不多，关税休战只是暂时方法，美中之间的根本矛盾没有缓和。中国问题专家廖士明认为，中共这样做是一种缓兵之计，中共可能设法将谈判拖到2026年，利用川普任期和国会多数不稳的情况，为自己争取时间和主导权。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表示，美方不会被中共拖延所骗，如果7月前中方没有交出成果，川普可能恢复关税或用其他方法施压，例如限制投资、制裁企业等等。叶耀元还指出，中共若强行拖延，可能反而助长川普声势。现在美国民意和几年前不同了，更多人支持强硬对中政策。近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为乌克兰问题爆发激烈争辩，引发欧洲政坛关注。德国总理默茨正积极调解罗马和巴黎之间的外交矛盾。事件起因于5月16号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第六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梅洛尼未被邀请参加由马克龙、默茨、英国首相斯基贤和波兰总理图斯克组成的闭门小组会议。这个小组当日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联合电话会议，讨论俄乌和谈结果，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梅洛尼就事件表示，意大利未获邀是因为拒绝加入向乌克兰派兵的意愿联盟。他强调，意大利从未承诺派兵，参与不愿加入的框架毫无意义。马克龙则公开反驳，说梅洛尼散布虚假信息，指出无论在阿尔巴尼亚还是基辅都没有讨论部队部署。梅洛尼亦未参加相关会议，呼吁避免传播错误信息。梅洛尼和马克龙的关系紧张早有迹象。海外媒体报道，2023年初，马克龙私下邀请泽连斯基共进晚餐的时候，梅洛尼未获邀请。2024年6月，两人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亦因为峰会声明中安全合法堕胎一词的使用产生争执。意大利方面曾要求删除这个措辞，引发马克龙强烈反对。另外，现场影片显示，梅洛尼在和马克龙握手的时候，曾用冷漠甚至带有不肖的眼神注视对方。 霍士新闻形容佢嘅表情为冷酷凝视，社交媒体上就事件反响热烈，唔少网友认为梅洛尼对马克龙嘅态度明显唔友好。目前欧盟内意大利同法国喺乌克兰问题上嘅分歧较大，德国总理默茨正努力调和双方，希望缓和紧张局势，推动欧洲团结应付共同挑战。以色列星期日在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地面行动，并进行强烈空袭。这次空袭导致百几人丧生，同时以色列宣布封锁加沙10个星期，将容许少量基本生活物资进入，防止出现饥荒。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国际调解推动停火谈判的同时，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北部和南部展开地面攻击。以色列说，如果哈马斯投降将结束战争，但哈马斯拒绝这个提议。哈马斯一位高级领导人告诉 CNN 听，哈马斯同意释放7至9名以色列人质，换取60日停火，并要求释放300名巴勒斯坦囚犯。路透社报道说，卡塔尔主持的新一轮间接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以色列方面表示，以色列过去1个星期展开的机电战车行动已攻击加沙境内670多个哈马斯目标。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封锁加沙10个星期之后，以色列政府在5月18日宣布将容许基本数量的食物进入加沙，以确保不会发生饥荒危机。这一决定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建议，并考虑到扩大和哈马斯战斗的行动需要而作出的。之前根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声明，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了10个星期的全面封锁，期间禁止所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包括食品、水、医疗用品和燃料。葡萄牙在5月18日提前举行国会选举，根据票站调查，中间偏右的民主联盟得票领先，但仍未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极右翼政党得票很快上升，可能取代社会党成为第二大党。葡萄牙广播电视台的票站调查显示，由前总理蒙特内格罗领导的民主联盟得票率在29%-34%之间，暂时领先。但由于没有达到单独执政所需要的多数，国会会可能继续陷入分裂。由文图拉领导的这个极右翼政党名称比较特别，叫够了。够了党在这次选举中表现突出，得票率和社会党接近，都在20%-26%之间。选后，够了议员平托表示，我们或者是第二大党，或者是第三大党，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的体制已经被动摇了。有分析认为，这次选举结果反映了葡萄牙民众对目前政治的不满。够了党的崛起引发外界关注。据悉，够了党主张加强边境管制，反对非法移民，捍卫传统家庭价值，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同时推动减税、削减官僚体系，支持中小企业和经济自由化。这次大选距离上一次立法选举只是过了14个月，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因丑闻陷入危机。2021年，前总统蒙特内格罗创办了一间从事房地产和咨询的公司。2022年，他将公司股权转移给妻子和儿子。反对党指控这间公司和部分赌场和酒店有商业来往，涉嫌从中为家人谋取利益好处。面对争议，蒙特内格罗在3月主动请求议会进行信任投票，但最终未能过关，政府垮台，所以提前举行国会选举。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